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6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赫，39.76米的。今天的新闻提要，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逮捕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华为事件影响亚太股市全线下滑，中国承诺立即落实解决贸易摩擦共识，美国内外的政要向老布殊总统致以最后的敬意。老布殊的葬礼在星期三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当人是怀缅这位的美国前总统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对这个国家所作出的贡献，对家庭的热爱等等。布殊总统在任期间是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平地结束了冷战，但是他在六四事件爆发之后，为避免美中关系脱轨，是派特使被访北京，引发了争议。那专家怎么看呢？
He leaned in his policy toward maintenance of the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s as opposed to expression of
power. 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以下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中国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她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据报涉嫌违反了针对伊朗的制裁，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表声明并且抗议说这些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加拿大环球邮报10月5号报道说，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中国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消息曝光之后，多家媒体援引了华为公司的一份声明，证实孟晚舟最近在加拿大被临时扣留。声明又说他面临纽约东区发出的不明的指控，美国为此提出了引渡的要求，他在加拿大转机途中被捕。华为的英语声明说，提供给该公司的有关指控的信息甚少，该公司并不认为孟晚舟做错了什么事，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最终将会得出公正的结论。声明又说，华为一向遵守业务所在地区的法律的规定。当加拿大当局逮捕了中国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并且可能将他引渡到美国之后，大众更加担心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紧张，美国的股票期货和亚洲股市星期四下滑，伊迷你标普500期货在亚洲一度下跌将近 2%， 稍后反弹至大约下跌 1.5%， 日本的日经指数星期四中午已经下跌了 1.8%， 遭受重创的以半导体公司为主，并不包含日本的亚太股指跌幅是 1.7%， 香港恒生指数跌落了 2.7%， 上海股指跌幅稍微小，大约是 1.2%。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发布的一系列推文警告美中之间脆弱的协议可能崩溃，全球股市应声暴跌。不过特朗普在星期三的一系列推文之中预测美国和中国将会谈判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他又表示中国计划恢复购买美国大豆和天然气，印证他所说的中国已经同意开始立即购买美国的产品。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就是12月6号表示，北京将立即落实和华盛顿达成共识的具体事项，并且对未来90日之内达成协议充满信心。高峰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中美双方将会以取消所有加征关税为最终的目标，按照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照顾彼此关切的原则，就双边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并且努力达成共识。在上个星期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G20 峰会上面达成了两国的贸易停战的共识。中美将会在90日之内就美国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扩大美国企业市场准入、停止窃取美国技术、扩大进口美国商品等的议题进行谈判。华盛顿表示，中国将会从美国购买1.2万亿美元的商品。五位前任和现任美国总统星期三向刚刚去世的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 W.H. 布殊，就是老布殊，作最后的致意。老布殊上个星期五去世，终年94岁。
They have taught us that public service is noble and necessary, that one can serve with integrity and hold truth.
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说，老布什教会了大家为公众服务是高尚和必要的。小布什是老布什的儿子，也是美国第43任总统。他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对来参加悼念仪式的宾客说，老布什有很强的奉献的精神。特朗普总统并没有在仪式上讲话，这些同最近的传统不符，但是尊重了布殊家族的意见。特朗普在仪式开始之前发表推文说，期待同布殊一家参加追悼会，这些并不是一次葬礼，而是铭记一位拥有伟大人生的人，大家都会怀念他。同布殊家族素有矛盾的现任总统特朗普在较早时宣布星期三是国丧日，联邦政府关门，邮局关门，股市闭市。美国海军一艘驱逐舰星期三驶入日本海俄罗斯宣称拥有主权的水域附近，直接挑战俄罗斯的海洋权的主张。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麦克马尔上尉在一份书面声明之中表示，美国海军的麦坎贝尔号导弹驱逐舰驶入彼得大帝湾附近的水域，挑战俄罗斯过分的海上主权声索，维护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合法使用这片海域的权利的自由。美国海军说，这次是维护航行自由行动的一部分，挑战那些对沿海12海里之外的水域宣称拥有主权的国家。国际海洋法承认陆地领土以及内水之外向海洋延伸12海里的海域作为领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殊的葬礼星期三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当人在这里怀缅这位美国前总统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对这个国家所作出的贡献，对家庭的热爱，对朋友的忠诚，和他的尊严、绅士风度和慈悲的心怀。布殊总统在任期间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平地结束了冷战，但他在六四事件爆发之后，为避免美中关系脱轨，派特使避访北京，是引发了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老布殊去世后，美国朝野各界表达了他们对这位总统的爱戴和敬意。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参加了老布殊的葬礼，称他是一位伟大的总统，有着杰出的一生。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在里根总统任内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时，与当时的副总统布殊有很多的来往。后来出任老布殊总统的特别助理以及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了老布殊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成就。包道格说，很多人提到老布殊总统在外交领域很大的一个成就是没有动一刀一枪就导致冷战结束，并在苏联解体时试图提供安抚的手，迎来了将近20年美国的全球主导权以及国际和平与繁荣。1991年被老布殊总统任命为驻华大使的资深外交官瑞孝俭亦对这位美国总统做出了高度评价。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 believe that President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was one of our great presidents.
他认为乔治·赫伯特·沃克·布殊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指引我们走过了苏联帝国在东欧的垮台，以及后来苏联自己的解体这个非常危险的过程，使德国统一在北约之下，在这些没人想到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发生之后，为一个稳定和比较安全的欧洲奠定了基础。在他看来，这些重大事件如果处理不当的话，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后果。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瑞孝俭大使在70年代就与布殊相熟，在布殊1975年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回到华盛顿后，当时是国务院一位中层外交官的瑞孝俭被指派陪同布殊在华盛顿拜会各方面的人，两人相处融合。老布殊1989年就任总统后， 瑞孝俭当时是国务院的执行秘书以及国务卿贝克的特别助理。他说他不单止对鲁布殊总统的为人有最大的尊敬，而且对他用人的智慧有着最大的敬意。他当时重用的高级幕僚包括国务卿贝克、国家安全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以及后来成为世界银行行长的助理克等人。鲁布殊是一位为中国人所熟知的美国总统，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1974年到1975年出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期间，经常与妻子芭芭拉一起骑单车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了解中国社会和民情。他的脚踏实地以及对中国人民的热爱拉近了他与中国老百姓的距离。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瑞孝俭大使说，鲁布殊在这个时候对中国形成的印象为他日后处理美中关系打下基础。瑞孝俭说，毫无疑问，鲁布殊总统在美中关系很困难的时期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因为当时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而中国正在经历困难，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但是鲁布殊对中国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他是一个美国应当能够相处的国家。鲁布殊1981年1月就任总统一个多月后就访问中国，当时美中两国的经济合作正在日益增多，但没多久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导致中国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瑞孝俭大使说，这个使得鲁布殊总统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非常困难。瑞孝俭说，对华政策是他在总统任内最有挫败感的方面，因为他在就任总统时真的希望他在中国的经历会使美中关系稳定，但1989年的六四事件被美中关系制造了危机，使美国民众对中国抱有非常负面的态度，而控制国会的民主党人觉得中国议题是他唯一容易受到攻击的外交政策议题，所以他们拿这个议题来攻击鲁布殊的外交政策。不过瑞孝俭大使认为，当美中关系因美国民众对六四事件的反应而受到严重影响时，鲁布殊总统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有助于美中两国稳定关系。鲁布殊总统一方面对中国政府进行了制裁，包括停止对中国的军售和军方交往，但与此同时他分别派国家安全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两次秘密访华，希望这场危机不至于使美中关系脱轨，对此他赢得了中国领导人的尊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得知鲁布殊总统去世的消息后表示哀悼，说他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不过批评人士包括中国的异议人士认为，鲁布殊总统在六四事件之后两次派密使访华，客观上帮助中共摆脱当时的国际孤立，是他外交政策中的最大败笔。瑞孝俭大使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鲁布殊总统派特使两次秘密访华是为了寻求当时正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庇护的中国异议人士方励之的获释，以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受到损害。
So that was really the purpose of the secret visit.
瑞孝俭说，这个是这些秘密访华的真正目的，即是图解决方励之的问题。这两次秘密访华没有立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为方励之在第二年获释铺平了道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变得非常敌意，任何与中国进行的高层接触在美国都受到批评。瑞孝俭说，他认为在当时这么困难的情况下，鲁布殊总统试图稳定美中关系是做了正确的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说，如何处理对华关系的确使鲁布殊总统很伤脑筋。他说，随着苏联的解体，美中合作共同对付苏联的理由不复存在。在六四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内对于美国与中国进行直接接触的支持亦消失了，尤其是美国国会。在那个之后，鲁布殊总统试图与受到各方攻击的中国维持基本的关系，避免使尼克松和他本人等人建立起来的遗产被完全消除。
He leaned in his policy toward maintenance of the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s as opposed to expression of unhappiness with the
包道格话，佢嘅政策倾向于维持大国关系，而唔系对中国国内发生嘅事情表达佢嘅不满。包道格话，佢认为呢个系老布什做出嘅一个公平嘅判断，但呢个带嚟咗代价。呢个代价系佢受到过于容忍中国共产党嘅批评。包道格唔认为老布什想要对中共表现出容忍，佢唔觉得老布什对中共有乜嘢特别嘅好感，但系佢更加睇重维持与大国嘅建设性关系，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无论你点样看待老布什嘅外交政策成就，不可否认嘅系佢帮助建立咗一个更加和平嘅世界嘅基础设施。余孝俭大使认为，老布什总统的执政讲明了选怎样的人做总统的重要性。他说他的遗产讲明美国人选出哪一些有国家安全策略和外交方面经验的人做总统是几咁的重要。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余孝俭说，他认为大家现在正在试图对付的一些错误，包括欧洲这个本应是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却变得没那么安全的事实。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处理我们的欧洲政策时犯了他看来老布什不会犯的错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在台湾执政党上个月的地方选举当中损失严重的情况之下，台湾预计将会调整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努力在追求独立和统一之间保持平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一些分析家认为，蔡英文总统可能对中国大陆采取一种稍微跟为由升的立场，他可能更注重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而不是政治。但是另一些分析家则认为，蔡英文政府可能进一步偏向华盛顿，抵御中国。蔡英文面临压力，要他在2020年总统大选之前采取一些可见的行动。中国声言对台湾拥有主权，但是在实行自治的台湾，政府的调查数据显示，有高达83%的台湾人愿意台湾保持自治。蔡英文在2016年当选为总统，他拒绝了北京的对话条件，这个就是台湾海峡两岸都认为自己属于一个中国。北京做出的反应是和台湾断绝谈判。台湾淡江大学中国研究教授张五岳说，下一个阶段在总统大选之前，他认为北京和华盛顿的角色将会更为明显，因此不理是民进党定是蔡英文总统都要做出某一些的政策调整。台北的决定可以迅速地化解或者是冷冻中国和台湾的关系。在过去70年，台湾海峡两岸多次出现军事紧张，在全球很有势力的中国政府对蔡英文不满，因此不断调派军用飞机飞近台湾，并压缩台湾的外交空间。自从1940年代尾中国内战结束以来，双方处于分治状态，在内战中失败的国民党走到台湾建立了政府。蔡英文在上个礼拜表示，台湾在11月24号举行的院士选举和中国大陆政策并没有多少的关系。但是一些选民将今日中国和台湾的僵持与旅游业损失和农产品出口不易联系起来。中国和台湾的对话可以产生协议，让台湾进一步向有12万亿美元的中国经济开放。最新的选举使到台湾22个地方首长的职位当中的15个被在野党国民党拿走。国民党主张和中国大陆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其中包括恢复翻2016年之前的对话。尽管有这样的选举结果，但蔡英文将坚持举对中国大陆的整体政策，因为他已经花了很长时间努力和北京保持距离，同时又不宣布正式独立。对中国来说，台湾独立是一条红线，蔡英文在2020年可以 竞选连任，他可能面临的在野党候选人公开主张和中国加强关系。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辉博说，假如蔡英文做出改变，他就要失去基本盘。执政党民进党原市长表示愿意和南方高雄市新当选的国民党籍的市长合作，发展面向中国大陆旅游人士的地方旅游业。星期二，台湾中国时报的网站援引台湾主管中国政策的官员的话讲，要强调地方经济发展，少一些讲政治。台湾退休的研究战略问题的教授林宗斌说，这些举动可能预示着对北京的对话条件放远了调子，更为柔性的措辞可能会出现，可能对一个中国的政策或台湾主权的问题会放远，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到的。他可以表示对未来的一个中国或一个历史的文化的中国持开放态度。张五岳则说，华盛顿和北京的决定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台湾的中国政策，例如中国今年较早时候发表一系列法规，以便吸引台湾人到中国大陆去工作和学习。美国政府则时常向台湾出售武器，派遣高级官员访问台北。张五岳说，台湾总体上偏向亲美国而不是亲中国的政策，一种观点将会主导蔡英文政府。台美关系今年取得长足的进步，美国国会通过对台湾有利法案，美国海军军舰时常驶近台湾，中国表示反对，但是因为在贸易问题正在跟美国争执，也就没有采取几多的反制措施。台湾政府的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说，台北的领导人将会参照舆论策划新的对中国大陆政策。他说，政府将会尊重各界的意见和建议，顺次做出审核，加强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一起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现状。黄辉博说，中国在过去两年里面对台湾施加外交与军事压力，但在这等待蔡英文评估十一月选举结果的时候，可能会为台湾带来一些喘息的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1点至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 Facebook 脸书索取挂历。
英国和德国有意在明年就第五代通讯技术进行招标。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是全球最大供应商，在英德两国拥有大量的业务。但是美国以安全的考虑为理由，要求欧洲盟友在 5G 技术上排除华为，令到英德两国陷入两难的抉择。而与此同时，华为在德国展开大规模的游说，但这里的专家认为欧洲不想疏远中国，但是在共同价值观和建立长期情报合作不易的前提之下，如果需要选择，欧洲国家恐怕最终会和美国站在同一阵线。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江正玲在伦敦报道。
华为在全球快速扩张，引发中国政府可能运用华为进行间谍活动的警惕。在 5G 技术进入大规模推广之际，美国代表团11月访欧，向英德两国发出明确的讯息，作为美国关键盟友，必须在通讯领域保证安全。面对美国直接施压，英德两国政府对华为担忧逐渐加深。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资深顾问恩克斯特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公元2000年以来，英国电信的网络核心一直使用华为设施，当时对相关安全风险的意识远低于后来逐渐衍生出的考量。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至今还未有找到华为系统存有漏洞的证据，但是有一份最新的报告中仍警告，只能够有限度保证华为不具威胁，没人认为这一项保证是足够的。但恩克斯特坦承，美国对中国和 5G 的保留态度似乎混淆了对隐藏软件漏洞带来的风险， 以及应分开来看的全球技术标准两项因素。在国际技术标准谈判中，不鼓励各国推动独特的国家标准，并强调全球相互操作的重要性的前提下，后者看来与美国对中国的保留立场并无关联。面对美国施压，恩克斯特表示，如果可能的话，英国并不想疏远中国，但是如果要做出艰难的选择，他说他怀疑英国还是会选择美国。毕竟共同的价值观和长期建立的情报合作习惯是不容易被弃之不顾的。英国国防智库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罗森对美国之音说，不同于其他五眼联盟成员，英国并未禁止华为产品在 CNI 中使用，而是创建了一个由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员工评估华为产品的中心。这一项决定是基于希望在风险评估可被接受的前提下，与中国保持贸易往来的机会。最近该中心向英国电讯公司发出了一封信，建议他们仔细地考虑与某些供应商相关的风险，但未特别点名华为。罗森认为，鉴于华为老板是前解放军军官，且中国有法律要求企业在需要时必须支持政府，对华为系统存有安全风险感到担忧的是正确的。如果这个风险的可能性和影响性都很大，那个是另一回事，但现阶段似乎不太明显。罗森表示，中国在国际安全某些范畴上显然存有一些令人担心的地方，但不应该低估中国在全球经贸运作中的重要性，尤其是英国脱欧前景未明，需要争取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合作机会。英国国防智库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的网络威胁和安全专家沙利文亦认为，与其他西方合作伙伴一样，英国才刚刚开始面对中国在拥有或者扮演控制国际电讯基础设施角色的后果。实际上，类似安全问题不单止于中国而已，不过英国目前对 5G 技术的限制较少，英国政府应考虑明确增长的网络安全威胁，监管或者应该包括不值得信任的第三方供应商在内。在德国，柏林全球公共政策中心执行长本纳对美国之音说，压至目前为止，德国立场非常开放，在 5G 作为关键基础设上，对采用华为和中兴等中国供应商产品面临的安全风险尚未公开辩论。虽然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例，德国情报和政府部门正在推动德国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华为，但本纳表示，华为在德国有很多的支持者，包括德国电讯在内的网络运营商华为为华为辩护，指出华为提供廉价可靠的产品，华为在德国积极游说，赢得了包括北莱恩威斯特弗利亚区在内很多重要政客的支持。此外，德国联邦信息技术安全办公室亦都支持华为，认为风险可以通过华为刚在波恩开设的联合测试中心来管理。这个测试中心遵循的正是英国模式。不过本纳认为 5G 是下一代网络关键基础设施，华为等供应商应被视为高风险供应商，并被禁止为此关键基础设施提供技术，因为在中国2017年国家情报法中明定，所有组织和公民依法应提供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资讯，华为当然亦不例外。迄今虽未有确切证据证实华为为中国政府窃取外国资讯和技术，这种情况存在于前述法律和中国共产党逻辑中。 5G 将构成迄今为止最大最复杂的网络轨道面，试图保护它的安全将是一场噩梦。曾经在英国情报体系服务多过30年的恩克斯特认为， 5G 整体系统遭封锁或者是切断的风险是确实存在的，使大家不要忘记，在不需要硬件或者软件所有权的老式黑客攻击下，五眼国家已经有过重大损失的经验，建议美国及其盟国关注下一场战争， 而不是最后一场战争。美国之音记者江正玲伦敦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驻日美国两架军机在训练的时候相撞，五个人仍然失踪。中国是世界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欧盟有意审查外国投资，矛头指向中国。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日本防卫厅表示，两架美国军机在日本外海相撞之后，日本方面继续搜救失踪的美国军人。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同一架 C-130 大力神运输机星期四12月6号凌晨在距离日本海岸线大约300公里处上空演练空中加油的时候相撞，导致两架飞机坠毁。当时两架飞机上面总共有7名军人。日本防卫厅较早时话，搜救人员已经找到了其中的2名军人，另外5人依然失踪。日本美国驻日本大使威廉海格提星期四感谢日本提供的帮助，同时表示美国海军军人每日都冒住风险保卫日本和地区的安全，有时他们会为此付出生命。美国军事时报早前报道说，从2013年到2017年，美国军机事故增多了40%，导致至少有133名军人殉职。一份新的报告显示，今年世界范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创历史新高，而中国仍然是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碳排放国。报告讲明，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德国、伊朗、沙特阿拉伯、南韩和加拿大是最大的碳排放国，欧盟是最为一个整体排放的第三。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的碳排放量预计增幅将会超过 4%， 增加了近5吨的温室气体排放，大约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 25%。 中国研究机构星期三表示，辽宁以及东三省老工业区、西北煤矿大省宁夏和新疆未能够有效控制碳排放。根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国家星期三同意建立一个影响深远的系统，以协调对外国投资进入欧洲的审查，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这个计划是在中国投资激增之后做出的。根据该个计划，欧盟委员会将会调查外国对战略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譬如港口和能源网络。欧洲议会和欧盟28个成员国的谈判代表上个月达成协议，以保护关键部门。但是由于塞浦路斯、希腊、卢森堡和葡萄牙等国家反对，目前尚未清楚是否有足够的国家支持这项计划。包括希腊在内的一些国家欢迎中国的投资。希腊最大的港口比雷埃夫斯港是由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控股。随着美中贸易摩擦引发的抢出口现象开始减少，中国11月份的出口预计将会有所放缓，但是同比增长仍然会维持在两位数字。中国在1到10月服务进口总额43,022亿元，同比增长 11.1%。 路透社预计中国上个月的同比增长幅度是 10% 左右。此外，中国的进口增长亦都可能会放缓，但是仍然会维持在最近的水平。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表示，中国今年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得益于多种因素共同带动的结果，其中包括国际市场需求回暖。他说明年中国外贸发展仍然具备有力的支撑。美中两国元首在 G20 会晤落下帷幕，双方同意停止加征新的关税，并且相互开放市场。联合国大会星期四将首次对一项谴责控制加沙地带的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表决。美国提出的这项议案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火箭攻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试图在决议之中增加提及之前批评以色列建立定居点行动的决议。美国为了得到欧盟所有28个成员国的支持，同意增加相关联合国决议的文字，但是并不具体说明是哪些决议。
决议草案要求哈马斯同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在内的其他激进团体停止包括对空发射燃烧装置的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主张民主自决的政党香港众志的成员是来到华盛顿同国会议员见面，促请他们检视香港自治的程度，尽快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作为此站中的其中一站，政党创始人罗冠聪和周庭在星期二晚在乔治城大学发表了题为《香港向威权主义转向》的演讲，向与会者分享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对香港未来的看法。罗冠聪说，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会见美国国会议员，促请他们持续透过年度报告和听证会检视香港自治程度，并且争取更多议员签署香港人权民主法，增加来年新一届会期通过这一项法案的机会，以对侵犯香港基本自由权利的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政府官员进行制裁。他们此行还提出六项的指标，以协助外国行政与立法机关评估香港自治的程度，包括停止政治审查，任何政见的人士都享有参选权，停止以政见剥夺任何已经当选的议员的资格，停止以政治原因驱赶记者等。截至发稿的时候，罗冠聪和周庭会见了麻省诸塞州民主党籍众议员麦郭文、德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星期三晚，罗冠聪和周庭仲是代表被限制出境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领取2018年兰托斯人权奖。同场的领奖者包括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兰托斯基金会以已故国会议员汤姆兰托斯命名，他的宗旨是加强美国外交政策的人权推动的作用，在全世界维护人类的尊严、自由和正义。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最近台湾的一场地方选举当中，执政的民进党在县市长和议会失去很多的席次，在野的国民党取得重大的胜利，其中还包括民进党长期执政的高雄市市长一职。观察人士不单止关注这个结果对蔡英文政府的中国政策有什么影响，亦都关注一向被认为立场较是亲北京的国民党如何平衡他们和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关系研究所客座教授卜道维表示，他希望新当选的国民党后任高雄市长韩国瑜和台中市后任市长卢秀燕能够尽快到华盛顿来访问，以便美国对他们能够有更多的认识。卜道维星期二在与国民党立法院党委总召集人立委江启臣共同出席国会山一场关于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的座谈会时，亦呼吁国民党多派高层领导访问华盛顿，加强与美国的联系。在这一场由台美关系研究中心举办的座谈会中，卜道维说他很高兴看到江启臣来访，因为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国民党没有高层代表到华盛顿访问。他认为国民党定期派高层代表访问华盛顿对维持与美国的关系非常重要，他希望韩国瑜和卢秀燕亦都是可以其中的两位。被台美关系研究中心介绍为身兼美国在台协会理事的卜道维表示，他对韩国瑜本人并不了解，但他似乎对民进党的政策做出了很多负面批评，却没有提出实质的数据。美国是否认真看待他，必须看他在高雄实际推动的政策而定。未来美国会依据韩国瑜的政策，以及他到华盛顿访问时与他的会面来决定对他的评价。他是先访问华盛顿还是访问中国，亦都会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对于选后的美台关系，卜道维表示，一般而言，地方选举不涉及中央政府政策。这一次选举亦都不影响美国对台政策，因为美国的政策本身即有其连贯性，不会因为台湾或者美国两地选举而改变。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美国都会与台湾维持坚强的关系。出席座谈会的外交家杂志主编、美中政策基金会研究员夏书亦都认为， 这次选举结果不会影响未来的美台关系。执政党在中期选举受到挫败，不是台湾才发生，其他国家亦都一样。例如美国共和党在最近的中期选举中，亦都在众议院失去很多席次而成为少数党。不过夏书提到，民进党在这次选举的挫败可能危及蔡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因为要回应选民对内政议题优先处理的要求，可能导致新南向政策的推动受到拖延，而这个亦都连带影响到台湾配合美国印太战略能够发挥的作用。立委江启臣在总结台湾选举的意涵时表示，整体而言，这一次选举过程平和，应该算是台湾人民和民主的胜利。选举结果反映出选民是因为讨厌民进党，才将票投给他们认为有政策吸引力的候选人，例如国民党高雄市候选人韩国瑜的政见是强调要将高雄经济搞好。此外，江启臣亦指出，这一次选举中选民最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问题，意识形态和统独问题并非优先议题，一些外谋将选举结果解读为台湾朝中国转向是过早做出结论。台湾人民非常务实，他们仍然坚守民主价值，亦持续视美国为台湾的长期盟友，国民党亦都一样重视与美国的关系。江启臣说，台湾人民对九二共识有不同看法，亦都有很多讨论，但是他们在意的是哪一个政党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而不同政党有不同做法，何者受到人民支持，可以通过每两年或者四年一次的选举来检验政府的作为，所以每一次选举都会是一个检查点。台湾的民主亦都因此而持续深化进步，这个对美台双方这个都是好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驻外管处将面书大头照改为台湾图像，引发在野党国民党批评在度搞台独。不过台湾外交部就说，主要是凸显台湾的主体性，外界不需要做政治的连结。据美国之音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说，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通令驻外管处统一将面书的大头照改为台湾的地图和字样，主要是凸显台湾的主体性，外界不需要做政治的连结。
跟各国的政府也好，民间在官方文书书信往来上，我们在表述我们国家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名。
李宪章话，同各国嘅政府、民间亦都好，喺官方文件嘅书信往来上，喺表述国家嘅时候，一定会使用中华民国嘅国名，当然亦都会以台湾同埋中华民国交互为用。呢个系让国际社会了解台湾就系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系台湾。李宪章仲话，面书系好重要嘅公众外交平台，希望能够以轻快、简洁、明亮嘅颜色呈现台湾嘅形象，彰显台湾系一个文化多元、包容、活泼嘅社会同埋民主嘅体制。不过在野党国民党民传会发布新闻稿话，外交部提供俾驻外管处嘅面书大头照图像，只系见台湾，唔见中华民国同埋国旗。一种揣摩执政党意识形态、大拍马屁的作为，是对国家形象的伤害，亦都是对为国家外交拼搏的外交官的羞辱。对此，李宪章解释，中华民国的全称 Republic of China 太长，外国人对于缩写 ROC 亦都不是咁了解是什么意思，用台湾就是一目了然，是直接行销的手法。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说，这次九合一地方选举民进党大败，他是没有得到教训，只要有机会就搞小动作讨好深绿的选民。
他就有机会就想搞实质态度，他就搞不动，你要不然就正式推动，自行证明他不敢。
赖士葆说，只要有机会就想搞实质台独，但是搞不动，如果不是你就正式推动制宪证明，但他不敢。但事实上他说的维持现状是假的，因为中华民国宪法他不承认，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一条就是因应未来统一，他不承认，所以是在这里搞无虚。赖士葆还指出，台湾民众目前最在意的就是经济发展，民进党政府应该少一些意识形态，多一些务实的民生的措施。而在另一方面，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的委员民进党立委刘世芳对美国之音说，
外交部此举并不是推动台湾证明的第一步，而是区隔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同。
我们到目前为止，不管我们的护照、我们的官方、我们的总统府，还都是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他说到目前为止，无论护照、官方或者总统府，都是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没有第一步或者第二步的问题。就好像我们有名字，亦都会有一般的小名或者其他可以辨识的方向，所以是不必要过度的解读。刘世芳仲说，外交部透过面书增加台湾的辨识度，令到国际知道中华民国是存在的，而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台湾。台湾外交部说，目前已经有54个驻外管处成立了面书粉丝的专业，至于另外50多个还没有面书的管处，亦都将以凸显台湾意象的原则来到规划。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苏联解体令到俄罗斯是撤离非洲，为后来中国急剧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填补苏联留下的真空，提供了巨大的方便。俄罗斯媒体和学界最近讨论俄罗斯正是重返非洲，并且已经是采取系列的行动。虽然俄罗斯今日在非洲影响没办法是抗衡中国，但双方仍然在一些领域展开竞争。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在非洲急剧扩大影响，越来越引起俄罗斯的关注。俄罗斯独立报刊刊载多篇文章讨论分析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以及俄罗斯正重返非洲。这一家俄罗斯主要大报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没办法在非洲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项领域继续立足。中国随后填补了苏联在非洲留下的这些真空。苏联解体使中国扩大在非洲影响变得更加方便容易。文章说，中国目前已经取代俄罗斯成为非洲国家的主要武器供应国。中国武器便宜，易于操作使用，这个使中国武器90年代后滚滚涌入非洲。不单止是这样，很多非洲国家现在更被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所迷惑。文章认为，中国的活动亦都同样引起一些非洲民众的不满和抗议。很多不满都来源于中国人公开表现出的种族歧视。中国人对待当地居民甚至要比当年的白人殖民者更粗暴强硬。但虽然是这样，非洲国家的政府仍然控制住局势。当中国在非洲积极活动的同时，俄罗斯亦都开始重返非洲。在去年和今年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已经连续两次举办了俄罗斯非洲对话活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年春季访问非洲五国，引起各国的关注。这一次访问之后，拉夫罗夫在俄罗斯外交部召开专门会议，呼吁制定俄罗斯重返非洲战略。六月份在莫斯科举办的一次有关议会合作的国际会议上，俄罗斯非洲研究所特别主持召开了俄罗斯非洲联盟圆桌讨论会。非洲研究所所长阿伯拉莫娃说，参加这一次活动的非洲代表团阵容强大，包括了十几名非洲国家的议长。俄共领袖久加洛夫等著名的政治人物和高官亦都出席了相关的活动。官方的俄罗斯议会报说，俄罗斯与非洲正重新恢复友谊。十月下旬，在莫斯科还召开了俄罗斯非洲论坛活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等高官出席了活动发表演讲。这一次的活动被认为是为以后将举行的俄罗斯非洲峰会活动热身。普京总统七月份表示，俄罗斯正在研究举办俄罗斯非洲峰会活动的计划。有俄罗斯外交界人士说，俄罗斯非洲峰会可能每两年举办一次。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长沃罗金11月下旬特别与在莫斯科的非洲各国大使会晤。沃罗金宣布明年将举行俄罗斯非洲议会会议。他说，这个活动将会推动俄罗斯与非洲走近。今年以来，由俄罗斯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背后支持，由亲普京财阀所组建的俄罗斯私人武装亦都在中非共和国、利比亚等国加强活动。有报道说，俄罗斯正和厄立特里亚谈判，试图获取红海岸边的一处地方作为军事基地。 俄罗斯可能效仿中国，对外将这一处基地宣称为后勤保障和物流中心。这一处基地将邻近中国在吉布提的基地。一些战略问题学者说，俄罗斯今年特别加快了重返非洲的步伐，主要因为中国在非洲影响扩大，俄罗斯不甘落后。此外，与西方交恶以及害怕被国际孤立，更推动俄罗斯重返非洲。一些俄罗斯外交官说，非洲国家在联合国能够拥有四分之一的票数，在国际社会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和谴责行动中，非洲国家都不会主动站在俄罗斯一边为莫斯科讲话。这个使俄罗斯意识到必须要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非洲问题学者说，克里姆林宫亦都希望能够更多的参与非洲资源开发，从事石油、天然气、钻石等资源开采的俄罗斯巨头目前都在津巴布韦、安哥拉等非洲国家积极活动。俄罗斯亦都在非洲大力推动核能外交，计划为很多非洲国家建设核电站。去年在莫斯科所举行的俄罗斯核能出口国际讨论会上，赞比亚、埃塞俄比亚、苏丹等很多的非洲国家都派代表参加。核能将成为俄罗斯与中国在非洲竞争争夺影响的领域。非洲问题学者库里克娃娃，虽然苏丹2016年就同中国签订了建设核电站同中国提供援助等方面的协议，但俄罗斯仍然同苏丹在建设核电站方面进行合作，因为俄罗斯拥有独一无二的依靠核电站机组将海水淡化的技术，苏丹想为此建设工厂。军火交易是中俄在非洲争夺影响的另一个领域。独立报说，虽然中国积极向非洲国家出售武器，但亦都有例外。安哥拉作为非洲最主要的对中国石油出口国家，安哥拉迄今仍然非常愿意使用苏联和俄罗斯武器装备。安哥拉过去是苏联在非洲的主要盟友，更是和俄罗斯一直保持密切关系的非洲国家。俄罗斯一直为安哥拉训练军官，安哥拉亦都积极参与俄罗斯最近几年举办的军事比赛活动。但东亚问题学者卡辛说，俄罗斯总体上仍然没办法和中国在非洲竞争影响。卡辛说，虽然俄罗斯动用过去苏联留下的关系和资源在非洲活动，但俄罗斯仍然没有实力能够成为非洲大陆上的一股主要影响力量。虽然俄罗斯试图在某些领域实施一些的项目，但俄罗斯的影响远远不如中国。非洲问题学者库里克娃娃，作为俄罗斯在非洲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和法国在非洲的活跃程度都远远超过俄罗斯。他呼吁俄罗斯领导人以后应该更多的访问非洲。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华一起去到夜总会听音乐，因为他们的朋友 Jack 要带他们的乐队来演出的。李华会学到 To Stick Around 以及 Guilt Trip。
哎呀，我在这里很辛苦啊，那些声音那么大，还有那么多人吃烟，这些乐队又不好听。
I know, Li Hua. The show isn't very good. But Jack's band is going to be playing soon. Let's stick around until their performance is over, okay?
Huh? Jack 的乐队什么时候来啊？你说什么 stick around? 你意思是不是不要走啊？
That's right. I said...Let's stick around. Stick. S-T-I-C-K. Around. A-R-O-U-N-D. That means to stay or remain in a place.
Oh, to stick around 就是在一个地方留多一阵。我明了，你意思是我们要等到 Jack 的乐队来了，表演完才再走。那趁我们等他的时间，你再跟我举几个例子好吗？
You remember Angie Summers, right? She finished her PhD last spring, but has decided to stick around to do some postdoctoral work before she starts looking for a job.
我当然记得 Angie Summers， 佢今年春天攞到博士学位，但系就决定喺开始揾工作前唔离开学校做一啲博士后嘅工作。所以喺呢度 to stick around 就系佢继续留低唔离开学校。诶 ，Michael， 我哋仲要等 Jack 等几耐噶？
I don't know. Let's just stick around for another half hour or so. If Jack doesn't show up, we can leave.
好啦，再等佢半个钟头。如果唔系，我真系受唔住啦。哎呀，真系谢天谢地，总算完啦！再喺里边留低啊，我要聋噶啦。
Yeah, I'm sorry about that, Li Hua. But if we hadn't waited for Jack to perform, he would have given us a huge guilt trip about it on Monday.
如果我哋琴晚唔等 Jack 嘅话，佢会俾我哋乜嘢话 ？A guilt trip. Guilt 唔系觉得有罪、觉得内疚咩 ？Trip 就系旅行啦。你系话 Jack 会觉得唔安乐？
No, I meant he make us feel guilty.
Oh, 整到我哋唔好意思。
That's right. A guilt trip, guilt. G-U-I-L-T. Trip. T-R-I-P. A guilt trip means guilty feelings one has about doing something wrong. To give someone a guilt trip means to try and make him feel guilty.
等等，我要搞清楚。A guilt trip 就是一个人做错了事而觉得内疚，好像犯了错。To give someone a guilt trip 就是令到第二个人觉得内疚。Hey, Jack 那对乐队的水准这么差，叫我们来听这种音乐，他觉得内疚才对。
I agree. So,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had a guilt trip about something?
我最后一次觉得内疚是什么时候啊？咁可能系我同我男朋友分手嘅时候啦，系我要同佢分手嘅。而家我心里边仲有啲唔舒服啊。
Ah, don't let him put a guilt trip on you. So why did you break up with him anyway?
因为我成日同你一齐温习，佢总系要我觉得好似我做错咗事咁。He tried to put a guilt trip on me.
What? That's insane. I'm glad you broke up with him. Anyway.You'd better not try to make me feel guilty about him.
是啊，他有问题，所以我才跟他分手。我告诉你，是没有要你觉得内疚的意思。
That's better.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了 to stick around， 意思就是一个地方留下去，不要那么快走的意思。而李华另外学到的另一个词语 a guilt trip， 就是指感到内疚。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华为事件影响亚太股市是全线下滑。中国承诺是立即落实解决贸易摩擦的共识。美国内外政要向老布殊总统致以最后的敬意。美军舰是驶近彼得大帝湾挑战俄海洋权。在11点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 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